从雄帆巨舶到天下第一穷帆，从英山中兴到戊辰选择，名门何以进退两难。话说这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江湖幕府末年，列强叩门，东瀛板荡，各藩何去何从，全看藩主一念之间。有的藩早就看透了时局，果断倒戈，有的藩墨守成规，至死不悔，还有一种藩进退两难，左右摇摆。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羽国的米泽藩。要说这米泽藩来头可不小，藩主上山家那是战国霸主上山谦信的嫡传血脉。当年的越后之龙威震天下，关东诸将闻风丧胆，连武田信玄都得让他三分。可惜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到了江户时代，这个曾经的大名门却成了天下第一穷藩。您说怎么就穷成这样了呢？这里头学问大了去了。说起上山家的衰落，还得从关原之战说起。那是庆长五年1600年，丰臣政权摇摇欲坠，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东西对峙。上山景胜作为丰臣家的五大佬之一，手握汇金120万担的庞大领地，那是实打实的天下雄藩。可惜啊，关原一战西军败北，德川家康倒也没赶尽杀绝，念在上山家是武门望族，让他们继续存在，但是从汇金120万担直接减封到米泽30万担。您想想，领地缩水四分之三，这打击有多大？更要命的是，上山景胜这人讲义气，不忍心解散家臣团。原来在越后汇金时期的6000名家臣，一个不才，全部带到了米泽。您品品，6000人的庞大队伍要用30万担的收入来养活，平均下来三个农民就得养一个武士，这账怎么算得过来？结果可想而知，藩财政一年比一年糟糕。到了第三代藩主上山刚胜突然死亡，连个继承人都没有，幕府又趁机减封，直接砍到15万担。这下更惨了，6000人的开支，15万担的收入，入不敷出到什么程度？藩债累积高达20万两白银，相当于整个藩13年的收入。老百姓受不了了，开始大规模逃亡。村庄十室九空，田地荒芜，商业凋敝，整个藩像个破败的空壳子。米泽藩因此得了个不光彩的外号，天下第一穷藩。这事情有多严重呢？藩内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家臣们穷得叮当响，有的甚至卖女儿来维持生计。藩主上山重定曾经认真考虑过把领地交还给幕府，就是我们不干了，您爱找谁找谁去。正当米泽藩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人，彻底改变了命运。这个人就是第九代藩主上山智宪，退隐后号英山。说起这位上山英山，还真是个传奇人物。他本来不姓上山，而是九州高锅藩主秋月种美的次子，十岁时被过继给上山家当继承人。宝历17年1767年，17岁的智宪正式继位，面对的就是这摊子烂账。您猜英山怎么办？他没有像前代藩主那样束手无策，而是来了个彻底的改革。首先自己带头过苦日子，把藩主的年俸从1500两直接削减到209两，削减幅度 86%。夫人的服装费也砍到最低，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。光省钱还不够，还得想办法赚钱。英山派人到各地学习先进技术，大力发展纺织业，搞什么绢织物专卖、漆器外销、桑树种植。最狠的是，他废除了藩内的官职式习制，不管你是谁家的公子，没有真才实学就别想当官。这改革当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。安永两年1773年，甚至爆发了七家骚动，几个大家族联合起来要弹劾英山。结果怎么样？英山毫不手软，该处去三里的处去三里，该流放的流放，改革继续推进。主语当纲，立户善政，这些能人被重用起来，还从外面请来了儒学大师，西井平州办学校培养人才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奇迹出现了。不但还清了20万两的债务，还有了5万两的储备。从负债20万两到储备5万两，这是个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从破产边缘一跃成为富裕之藩。 英山被后世誉为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精神导师，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称他为最值得尊敬的日本人。享受到英山改革成果的是第十二代藩主上杉祁县。这位祁县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利用藩内充裕的财政储备，积极推行军政改革，采购西式武器，训练新式军队，米泽藩的实力大大增强。祁县在政治立场上比较复杂，他本人是开明派，支持开国，但同时又受攘夷思想影响。文久三年1863年，他跟随将军德川家茂上洛，在京都担任了两年的二条城警卫，期间和长州、广岛、冈山等西国雄藩来往密切，思想上逐渐倾向于攘夷派。可是到了真正的选择关头，上杉祁县却犯了难。庆应四年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，新政府军节节胜利，幕府方溃不成军。会津藩作为德川幕府最忠诚的盟友，成了新政府的眼中钉。新政府下令征讨会津藩，要求东北各藩出兵助战。这下米泽藩左右为难了。说起来，会津藩对米泽藩有恩。当年米泽藩最困难的时候是会津藩伸出援手，两藩关系密切。现在新政府要征讨会津藩，让米泽藩对昔日恩人兵戎相见，这叫祁县如何下得了手？另一方面，祁县也看出了大势所趋。新政府军装备精良，士气高昂，幕府方的失败已成定局。与其做垂死挣扎，不如早点投靠新政府。但是，义理和现实的冲突让这个选择变得异常痛苦。最终，米泽藩选择了一条